大家自己来拿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现在要开始哈。
祷告，安静我们的心。是的，谢谢耶稣，是因为有你死在十字架上，有你三天之后复活，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权柄可以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才有这个福分来跟随你。恳求你现在就与我们面对面，当我们打开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就因为接着你的话我们更认识你，我们就可以相信你的作为。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就可以歌唱，因为认识你，我们心里就有平安。谢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如果方便的话，请这边的弟兄姐妹移过来这边，这样我讲话比较方便。然后上个礼拜的讲义在后面，如果有人参加儿童主日学培训没有办法来参加成人主日学，请你拿一份。那如果你上个礼拜已经拿过了，这个礼拜就可以不用再拿。那这个礼拜我们就要来有两个新的书我们要来看。然后呢，有弟兄姐妹反映说我的麦克风好像还是有点回声哈。有弟兄姐妹反映说我们那个上课讲得好快哈，那个让听的人觉得很紧张。我跟你说，我们讲的人其实比你们更紧张。我在这边是盯着那个时钟在看，然后一分一秒一分一秒，然后就那个话还没讲完的时候，那个铃就已经响了。我是想让告诉大家，就是是的，我们需要讲很快，但是呢，请你们放心，我会挑重点讲。那如果我没有讲到的部分呢，在讲义里面会有，然后如果讲义里面没有的，在圣经里面有。所以呢，要看圣经，在上课之前看，那上课回去之后还要再看。好，上个礼拜我请大家哈做功课，对不对？我说上个礼拜上了两卷书，是纳鸿书跟哈巴谷书。我说纳鸿书呢，你什么事情都不用记得没有关系，可是你只要记住一句话，是哪一句话？纳鸿书在你的讲义上面有， 上个礼拜的讲义上面有。啊，那红书，对对对对，就把它念出来，大声一点哈。非常好，大声一点，牛阿姨大声一点讲，给这些后辈们一点提醒啊！我们那红书要学什么？对，念出大声讲。
认识神的属性，信靠他的作为。
听到没有？上个礼拜有没有人在这里？有，这句话有没有记住？没有啊，对不起，那就是表示我没有教好。好，然后哈巴谷书呢？哈巴谷书我们要学什么？就一句话而已。哈巴谷书我们要学，讲义上面有。要学什么？大声一点，听不见。非常好，再大声一点。再好，谢谢。这两位都是上礼拜没来的，上个礼拜已经坐在这边听到的，请你们记住，这是上个礼拜我们 cover 的两卷书，然后这是我们需要学的啊。那红书里面我们学认识神的属性，信靠他的作为。哈巴谷书我们要学在等候中歌颂神。那哈巴谷书里面先知告诉我们，神会处理不义跟邪恶，那他的审判和时机都会是正确的，而且是有计划的。那我们今天开始要来看西番雅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更可怕的那个审判，不仅是对外邦，还是对神的百姓。那这个时候呢，神也提醒我们，所有投靠他的人，他都要提供保障。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哈，我不晓得在佛罗里达住久的人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吗？有没有在这边住超过十年以上的人？啊 ，Hurricane。可不可怕？可怕哈！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很可怕。但是当神的审判来到，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会比这个更可怕，更可怕。没有一栋房子啊，没有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神的审判当中站立得住。好，我们来先来看我们的作者。我们来看西番雅书里面我们要学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请。神的审判大而可畏，投靠他的人必得拯救。所以西番雅书我们要学什么？请。只有一个人知道。好，再一次，西番雅书里面我们要学什么？再一次，再一次，西班牙的书里面我们要学什么？好，如果你没有学到，是表示我没有教好，所以拜托啊！如果下个礼拜我要跟那个下个月我要跟 Dr. McCowan 交报告的时候，我需要跟他交一个好的报告，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会这句话，然后呢，我才可以跟他说，是的，我把它交出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作者西番雅啊，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耶和华已经珍藏。那他这个先知呢，有一点特别的地方是他是西西家王的第四代孙子，所以他有这个王族的血统。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西番雅书里面可以看见他所批判的是上层社会的罪行，然后他是与先知耶利米、纳洪、哈巴谷同时，也就是说他是在犹大这个历史是差不多已经到进入末期的时候，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在约西亚王的那个事迹呢，我们可以
参考列王记下22、23章跟历代志下34、35章，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几个不好的王之后，突然有一个好的王出现，然后在他出现的时候，他对这个犹大的那个 国家 有一些改革。但是在西番雅这个先知出来写这本书，在得到神的默示写这本书的时候，这约西亚王可能还没有施行改革。然后呢，神借着西番雅要来警戒小谕他的百姓，为什么还要再一次警戒小谕他的百姓？因为之前先知所说的话以色列人听了没有？没有。从什么时候神就告诉他们说要单单的敬畏神，要单单的侍奉神，神给他们的律法要完全的遵守？什么时候告诉他们？大声一点，前面听不见。从摩西的时候开始，是的，在西番雅之前，许多的先知，大先知、小先知们都已经说过了。但是在更远，是在摩西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们，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而且告诉他们说，你遵守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不遵守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犹太人听不听？不听。他们仍然是执意的要去拜假神，他们心里面仍然是有许许多多奸恶诡诈，他们所做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呢，需要西番雅出来再说一次，而且他这次说的时候呢，这个结果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看见他这本西番雅书的主题呢，是告诉我们神对犹大的审判很快就要到了，然后呢，神也会对列国进行审判。但是神在这个严厉的审判之后，他给我们一个应许，怜悯的神要恢复犹大。所以我们会先看到的是毁灭，但是不要灰心，不要觉得绝望，因为神的应许是他的子民要得到重建，要再次的蒙怜悯。那我们来看的接下来是他的写作的特点。我们知道先知书里面常常在讲审判，常常在讲处罚，但是西番雅书里面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比所有的先知书讲的更严厉。怎么样来看？我们等一下进入大纲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就一起打开西番雅书的第一章。它一开始是介绍这个作者啊，然后呢，从第二节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就全面性的毁灭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西番雅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从这两节里面，我们看见他强调什么？这个审判是严厉的。怎么样可以看出他的严厉？除了人之外，他还要除灭什么？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绊脚石和恶人。有没有人可以逃得过？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得过？ 神的这个时候所宣告的这个审判是全面性的，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了。而且他的口气是绝对的，我必定，我必定。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他对列国的审判。他为什么要审判这些国家呢？我们一起来再来看西番雅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节告诉我们，神审判别的国家，他的标准是什么？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请。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为什么这些外邦这些列国要受到审判？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还有呢，毁谤神的百姓。为什么毁谤神的百姓会是这么大的罪？毁谤神的百姓就等于毁谤神，毁谤神的百姓就等于毁谤神。但是在这样子的审判当中，在这样子的处罚当中，我们一起再来看第三章第五节。我们心里可以有一个确据，我们可以心里可以不慌乱。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在告诉我们他的一个标准。第三章的第五节，请。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神在告诉我们，他所施行的惩罚，所施行的审判，绝不是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不是出于一时的情绪，他的出发点是公义，是要让那些作恶的人有得到他们应该要得的恶果。然后他还告诉他的百姓可以放心，为什么呢？第三章，同样在第三章第八节，请。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这些受欺负的犹太人可以放心，因为欺负他们的人，神要让他们得到恶果。但是神在审判列邦之前，神先审判了他自己的百姓。然后我们来看看神到底怎么样来控告他自己的百姓，他对犹大有哪些责备。首先，犹太人喜欢干嘛？拜偶像。他们拜哪一些偶像啊？拜外邦的假神。他们拜天上万象，这里所说的巴利啊，是迦南人所拜的农神。他们还有马勒堪，就是摩洛，然后所谓的基马林，就是这个些外邦的祭司哈。他们拜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他们拜的都是受造之物。他们忘记了他们应该要专心拜的是那个创造主。接下来呢，这个神责备犹大道德沦丧。他们是从上啊，从首领跟王子开始来带头作恶啊。这里有一句话叫做穿外邦衣服，为什么神特别指出来这个穿外邦衣服有什么不对吗？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常常就穿旗袍啊、棉袄，然后从韩国来的就穿那个韩服，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不应该穿别的国家的人的衣服，这是有关这个时尚，这有关流行。神在指责他们这个吗？为什么神要把这个穿外邦衣服特别提出来，然后把它当作一种责备？ 因为我们穿衣服已经到了远超过那个只是要保暖遮体而已，我们穿衣服是表示我们的身份。而且常常在圣经里面，我们换衣服就表示说我们要换一个身份。所以常常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要脱去旧人，然后穿上，然后我们还要披戴耶稣基督，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他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那今天神责备犹太人穿外邦衣服，是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神的子民的身份，他们现在要去做别的国家的人，去做别的神的子民。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一些的责备，这一些的指控，都是当初神透过摩西所传的那些教训是恰恰相反的。神那个时候怎么样告诉他，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五节这句话。以色列，请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我有没有这样子做？我的心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受造之物是我的偶像？什么叫做偶像？就是比神更重要的，就是偶像。有的时候是看得见的，有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有的时候是你需要花力气去赚来的，有的时候是你花心思想要去取得的，有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那我们把这个福气看得比神还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这些都是神要责备的。然后上个礼拜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功课，回家之后读了西班牙书之后，要思考啊，要有两个问题。我们如果你有上个礼拜的讲义的话啊，请你翻到最后一页。我们有看到这个下周讨论题目，是不是？读了西班牙书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回答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说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你没有做功课的话，我不能跟 Dr. McGowan 交账耶。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意思？神发怒的日子，审判的日子，非常好。还有没有？听不见，听不见。你声音可以很大的。非常好，讲义上面已经有了，他已经找到答案了。讲义里面可以，大家可以那个看一下。所以耶和华的日子通常就是指审判的日子。然后呢，这个审判的日子还要带来什么？不是只是说 OK 你去坐牢五年，你去坐牢十年而已的审判而已，它是一个毁灭的日子。那同样的呢，它也是一个洁净的日子。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洁净的日子？因为把一切的恶，把一切的不义都已经除掉的时候，不就都干净了吗？啊，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恢复的日子？神的心意原本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是一个与他亲近的世界，然后当这些恶、这些不义、当这些罪都已经除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恢复我们在神当初创造的那个世界。然后也是耶和华得尊荣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只有耶和华是得到大家的敬仰尊崇，所有的赞美荣耀都要归给他的日子。那同样的， 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要问第一，耶和华的日子什么时候来？还是已经来过了？觉得已经来过的人请举手。所以大家都是觉得若萍姐觉得已经来过，那有没有人觉得会我们还在等候？那其他没有举手的人是怎么样？有没有第三种答案的？杨长老，你两个都没举手，你还没来。杨长老说还没来，所以呢，我现在先讲一下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当初犹太人受到这个审判，受到惩罚，他们被掳，他们觉得这个就是耶和华日子的来到，然后他们后来归回，然后得到恢复，这是一个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同样的可以知道，到最后神对列国的审判，神最后恢复的荣耀，这个我们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警醒。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日子是像贼来到的日子。你知不知道谁贼什么时候来 去你家？不知道。有没有说因为不知道你就可以不必准备的？有没有因为不知道你就可以放松戒备？没有，因为我们知道一定会来，所以我们要警醒。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他还提醒我们要持守。这一节经节很有意思哈，我把它翻到那一节，然后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启示录16:15。我们知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不仅仅要警醒，不仅是醒着来等，那我们醒着的时候还要做一些事情啊。启示录16:15，启示录16:15，我们看，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请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句话是谁说的？主耶稣说的。他说他来的时候是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事先的警告。所以呢，谁有福了？警醒的人。然后呢，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什么叫做看守衣服？坐在你的衣服旁边，免得被人家偷去，是不是？什么叫做看守衣服？如果你有英文版的圣经，很快看一下，英文版里面讲什么？ NIV 里面讲什么？ Look, I come like a thief, blessed.Is the one who stays awake and remains clothed so as not to go naked and be shamefully exposed. 什么叫做仍然穿着衣服？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穿衣服？会不会穿着整整齐齐的，像我今天这样子？会不会？不会。你穿什么？睡衣。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警醒等候的时候你还是要穿戴整齐。为什么？因为你是要准备好的。不要忘记衣服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继续保持着我们的身份。我们不要因为在等候的时候我们松懈了，我们换上了别种身份。好，我们再回到神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在准备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持守。同样的，神告诉我们审判的目的是他要警告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赶快回转头来归向他，然后审判是为了要洁净这一切的不义。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邪恶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但是神应许我们将来有一天真的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我们可以不需要再看到邪恶，然后他要还给我们一个公道。我们这些受欺压的人，我们这些在不义国中的义民，在这些邪恶的大环境里面持守信仰的人，他会给还给我们一个公道，然后他要恢复，他要更新，这是审判的目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想，今天读了西番雅书，当我们思考了耶和华的日子的意义之后，我们知道说这是会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有盼望的日子。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意义之后，对我的生活，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呢？我是说，好，我现在相信神了，我知道说投靠他的人必得保护，必得拯救，所以我就安安心心坐在这里等，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你知道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会是多么的严重，会是多么的可怕，那你心里觉得不安，因为在你周围还有许许多的人在那个日子，在耶和华的日子他得不到拯救，他还没有保障。对于你身边的这些人，你要为他们做什么？当你知道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你知道你要警醒，你要持守，但是同时你是不是还有那个使命感要把这个真道传给那些还不认识的人，让他们在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让他们也能够得到拯救，也得到保护。那我们也要再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是确定了在审判来到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得到拯救？什么时候做决定？现在做决定，不要等到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再做决定。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赶快做决定，知道那个日子的可怕没有关系，但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在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拯救得保护的方式，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信他，相信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代替我们付上的那个代价。所以神看我们不再只是那个肮脏污秽的我们，而是那个干干净净，那个可以配得穿上公义袍的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西番雅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这节经节。耶和华，请，耶和华你是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神的默然爱你，你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上个礼拜我们在讲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说万国在他的面前要静默，因为没有人可以在他的面前再争辩什么。那我们今天来看神的默然，神是怎么样的一个默然？他这个默然的爱是一颗深沉的爱，他不需要只是在嘴上说，他的行动，他的态度，我们可以深深的感受到他那个爱。几个词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叫做公义？就是我们得到我们配得的，我们应该要得到的，这个叫做公义。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可以跟他说我很好，或者是说我够好。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应该要得到的就是审判与灭亡。但是神不仅仅是公义的神，他还是怜悯的神。什么叫做怜悯？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我们配得的，我们本来是要得到审判与灭亡的，但是出于神的怜悯，我们可以免去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怜悯？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的，就是赦免和新生。我们今天站在神的面前，我要面对他的公义，但是同时 我也可以接受他的怜悯，因为他的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你今天选择什么？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卷书，那个有没有人可以？哈该书，好，这是旧约快要结束了，最后三卷书，倒数第三本，哈该书。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旧约要结束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在哈该的时候呢，他们被掳之后70年，又回到耶路撒冷了。最后这三个先知所传的信息一样重要。在哈该书里面，借着重建圣殿这件事情，神要提醒他的百姓要看重神的同在，也容许他的荣光充满这殿。我们知道他们所建的这第二个圣殿在外观上面绝对没有所罗门所建的那个第一个圣殿那么美，那么气派，那么豪华。但是神在哈该书里面告诉我们，只要我同在，一样可以充满荣耀。我们来看哈该书，我们要学什么？请再一次确定一点，哈该书我们要学什么？好，先知哈该，他的名字可能是节日，或者是耶和华的宴席的意思。然后呢，他们推测他可能是亲眼看见过所罗门圣殿被毁啊，所以经历过被掳然后回来，所以他那个时候年纪可能已经超过70岁，年纪相当大。然后有关他的事迹还可以看以斯拉记。然后呢，70异士还认为说这个被掳归回之后的一些诗篇是哈该跟撒加利亚做的。然后他这个时间非常短，他所分享信息的时间只有4个月，是在那个波斯国的大流士王的时间。这个大流士王，我需要那个跟大家讲一下哈，在但以理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大流士把他丢进狮子坑那个？这个大流士不是那个大流士，圣经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大流士哈。这个当初在但以理书的时候，这个大流士我们圣经里面把它叫做马代人大流士，然后在哈该书里面，在以斯拉书里面叫做大流士王，然后后来在尼希米记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大流士啊。然后圣殿，这第二个圣殿是在公元前516年的时候重建完成，然后并且行了那个献殿之礼，我这个逗点放错地方。然后呢，那个时候的社会情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们被掳了，回去了，要重建圣殿，但是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受到许多的阻挠。然后之后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还看见他们还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也一样重建的过程当中很多的阻挠，这些阻挠是内忧外患，里面外面都有，有敌人的攻击，有他们里面内部的问题。那这本书的主题呢，在我们要看见到底建造圣殿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哈该书虽然很短，可是他清楚告诉我们顺服跟不顺服神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还跟我们讲将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荣耀。还有一个写作特点，一卷书总共38节，非常的精准。但愿所有这个用语言文字来传达信息的人都可以向哈该学习，用少少的字就打中要点就好。然后呢，4篇讲章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做起头，然后很多很多重复的字眼， 虽然他的字很少，可是他用了很多重复的字眼，这个对编辑的人来说这是大忌，这个叫做灌水，这个叫做骗稿费，不对，他该所重复的这些字句都是有意思的，都是神要他强调。他重复哪些东西？我们来看一下，有万军之耶和华，有省察自己的行为，还有我与你们同在，还有三次，就一节当中讲了三次，当刚强，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词，是当时的人需要听到的。然后他还的内容跟旧约的其他书卷有呼应，然后很快的这个四篇信息，第一个是重建圣殿的呼召，他提到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啊，虽然是还是属于别的国家的人，他们没有复国啊，他们没有复国，他们还是算是波斯帝国的子民，但是他们至少回到自己的地方了。但是呢，他们回去之后呢，哎，其实生活过得还不错，哎，他们是住有天花板的房子。什么叫做有天花板的房子？难道不是大家住的不是都是有天花板的房子吗？他们这个所谓天花板，有天花板的房子是指那个设备齐全的房子，是装潢华丽的房子啊。我不晓得这个我们在座的人，就我像就像哈该说问啊，当时的犹太人百姓说，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初那个圣殿的时候的情况，记不记得这个第二个圣殿这个打地基的时候的情况，我要问问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建这个教堂之前的情况。那个时候旧的教堂小小的很旧了啊，一直想要扩建没有办法做成，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换啊，我们那个排水系统啊，那个接电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通通要重新来过。但是那个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把那个旧的不好的地方小的地方卖掉，得到一大笔钱，太高兴，我们可以买地还可以盖房子，然后呢最后还有钱剩下来。所以第一次建堂委员会出来告诉大家说，是的，谢谢神给我们这个福分，谢谢神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来建圣殿。他提醒我们一句话，就是用了哈该书的这节经节，我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有天花板的房子，但是神的圣殿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你地基打在哈该书那个时候，地基打好了，快要就要高高兴兴要建的时候，这个很多很多的阻扰，很多很多的攻击，这个圣宫做不下去了。那这些百姓的怎么办？他们就让这件事情就放下了，放一年，放两年，放五年，放十年，在写哈该书的时候已经放了十五年十六年了。所以神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自己住什么样的房子，但是你为什么让圣殿荒凉呢？为什么要这么看重圣殿呢？为什么要把这个殿要再建起来呢？因为这个殿是神跟他们同在的记号，并不是说神一定要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住在那个建筑物里面，但是这是一个记号。你如果不好好的来建圣殿的话，你是不是就把那个神的同在这件事情也丢在脑后了？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这个圣殿会充满荣耀，所以神给他的百姓打气。怎么打气呢？是的，所罗门建的第一个圣殿是多么的辉煌啊！用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把那个殿建得这么的气派，但是第二个圣殿小，阻挠攻击，这个材料得到不容易。但是神告诉他们，只要我在你们当中，我的荣耀可以充满这个殿。然后接下来他给百姓的信息是说，你这些人可以得到洁净，可以蒙受神的祝福。到最后的一篇信息是给所罗巴伯的应许， 他说他要称所罗巴伯是神的印，印就是皇帝的那个玉玺啊，那盖的那个章是代表尊荣跟权柄。我们知道这个在约雅金王的时候，这个犹大国最后的那个王的时候啊，他是他神跟他神说这个他要把他摘下来，他是神约雅金是神所摘下的印。然后所罗巴伯呢是约雅金的孙子，今天神要恢复他那个荣耀的身份，他要再称他为神的印。好，上个礼拜还有一个要回去那个思考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题目，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在哈该书里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次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称的出现，那万军之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看过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看到那个 NIV 的翻译叫做 The Lord Almighty，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对亚伯拉罕的宣告啊。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宣告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是雅各的大能者。然后每一次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是表示神是一个大有能力大而可畏的神。那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书里面看见，我们的神不仅是创造万物，他还是托住万有的神，然后他还是永在的神，他的权柄是直到永远的，他的国要存到万代，这是大能的神。然后我们还看到比较老一点的或者是不同的版本，有说万军之耶和华是 The Lord of Hosts， 这个所谓的 Host 是指天军，天上的军队。所以这个词在旧约中出现了261次，在哈该书里面就占了24次。那第一次出现是在撒母耳记上，然后呢神要告诉以色列什么呢？神才是以色列真正的元帅，他不仅仅是统帅天，他是统帅天上跟地下所有军权的主。那他也不是，他的权柄也不是只限制在有以色列人当中而已，他还是掌管万国的神，是荣耀的王。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要率领天军来审判列国，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什么要在哈该书里面重复24次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称有很多，神的名字神的属性有很多，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在短短的两章38节里面用了24次万军之耶和华？他到底要跟以色列百姓讲什么？他到底要跟今天的我们讲什么？他是不是要他的百姓记住说他们所敬拜所跟随的神是有何等的能力跟权柄，是有何等的荣耀？他们今天那个时候的犹大人犹太人虽然是处在一个不太好的境况，处在一个仇敌攻击的境况，处在一个破破烂烂的那个境况当中，但是神要先知提醒他们，他们所敬拜所跟随的神是有何等的权柄，是有何等的荣耀。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子的来看我们的神？还是我们只看到周围的邪恶的势力，然后我们就觉得灰心丧胆？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他是用 Lord， 是用耶和华，他不是用神这个字。为什么？耶和华就是神，神就是耶和华，用神跟耶和华有什么区别？用耶和华这个字，用 Lord 这个字，是表示说这个神是跟人是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是我们个人的主，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天高皇帝远的神。好，那为什么哈该要提醒我们圣殿的荣耀？圣经里面几次让我们看见当神出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在出埃及记，当他们盖好会幕之后，神的那个神所在的那个会幕是充满了荣光。然后我们看到在会幕的时候，在所罗门建殿献殿的时候，当那个圣殿充满荣光，当那个神的荣光显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那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他的衣裳是遮满圣殿的，他那个是充满了每一个角落的。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永活的神是在这个圣殿当中。在圣殿当中的不是什么偶像，不是什么受造之物，而是那个永活的真神。好，在我们之前的主日学当中，我们已经提过，神是喜欢，是愿意要与人同在。所以从建会幕开始，从建圣殿一直到现在，这都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今天没有了第一圣殿，我们没有了第二圣殿，那圣殿今天在哪里？神告诉我们，当圣灵住进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殿。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个殿，我这个神的殿，这个圣灵的殿，是不是有神的荣耀来充满了呢？那当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那我自己在哪里？当耶稣的荣光充满了我这个圣殿的时候，我自己在哪里？让我们来思想，认识万军之耶和华的意义是否对我的生活生命带来任何的影响呢？今天我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上礼拜讲过，说我们认识神的属性之后，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之后，我们就可以信靠他的作为。那今天你认识万军之耶和华的意义，你是不是也能够信服说你的神有这么大的荣耀，有这么大的权柄？那因为这样子的信靠，是不是可以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带来任何的影响？然后我们也问自己，如果我是圣灵的殿的话，我有没有好好的来照管这个殿？那这个殿是不是满有神的荣光？周围的人可以看得见这样子的荣光。我们一起来读哈该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这节经节。这殿，请，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今天也许你会觉得我的能力不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这个不够，我的那个不够，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像神借着哈该书对当时的犹太人讲的，也许这个第二个圣殿比不上第一个圣殿的豪华气派，但是容许神的荣光充满其中，周围的人可以看见，就让你自己成为神的殿，让神的荣光透过你就发出荣耀来。下个礼拜是培灵会，我没有得到这个确实的那个经文啊，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创世纪25章到49章是包括雅各跟他的家族的故事，请大家回去之后能够先看一下，然后呢预备好心来领受这个潘秋松牧师的教导，让我们对神的话， 对神自己有更进一步，有更深刻的认识，让我们因为认识他，我们可以信靠他的作为，也因为信靠他，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将来的要所成就的荣耀是比先前更大的。那我们可以因此，我们也可以因此，就因为有神的荣光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个光可以发出来，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那个杨长老